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其实个人已经期待已久了。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跟我做这一期节目。第二个原因呢，我感觉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是关于咖啡的这么一个专题。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希望从我好朋友，他其实上是一位咖啡的爱好者的角度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学习一下咖啡的这些生产过程啊，以及它的还有怎么样冲调的一些方法啊，以及到我们现在大众里面兴起的一种咖啡生活美学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也是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吧，对于我来说。那么我们事不宜迟，先请我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rah， 然后现在是在华盛顿大学大三升大四的一个学生，今天也很开心啊，能接受 Sherry 的邀请参加这个节目，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也很享受的一个话题，然后希望对大家也有一些帮助。
啊，我太激动了，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吧。
好的。
其实就像你刚刚有提到的，咖啡成了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吧。但我其实个人并不太了解关于咖啡的起源，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呢？不可能说像一个石猴子一样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吧？
是的，对于据我个人了解呢，对于咖啡最开始被发现的地方，其实有那么一些不同的说法
啊。
比较常见的两种说法，一个是也门，一个是埃塞俄比亚。那更加常见的，或者是更多人接受的一个概念是，咖啡最开始是从埃塞俄比亚，当时作为一个，有点像货币交易的一种方式在，生产，对。
所以就是像当时那样以物换物的这么一种方式。
对，在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这样。
哦，那是交换了什么东西呢？
当时是以他们那个地区可能发现了咖啡这个是有一个给人。让人更有活力的一个产物。
wow.
然后可能对于当时劳作比较重的一个年代，就是意义比较重大，但是具体换一些什么，可能就是隔壁城市或国家会更加丰富的，而他们本地可能不太有的东西。
没想到以前咖啡是一种功能性饮料。感觉很多东西的起源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一些效率的，一开始，但是到慢慢人们生活到现在21世纪，生活变好了以后，就成为了一种享受的方式，
是，
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真的提高了不少。
是啊。
刚刚我们讲到的关于咖啡的起源，实际上是在离美国挺远的地方。
是。
那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现在成为了美国人生活的一种象征和他们每天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吗？
当时因为美国是当时有一批从英国来的人们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新发现的大陆上面开始慢慢的建立，但当时可能因为一些历史遗留原因和税务上的一些问题，美国人发现真正需要得到自己的独立，可能会需要一些更多的改变。当时传统的英国人非常的依赖茶叶这个商品，
是的，
然后这个导致当时的英国皇家会对他有非常多的掌控和税务上面的一些政策问题，所以当时咖啡就变成了那么一个代替性的产品。所以在咖啡当时在美国建国之初呢，会有更多的一些爱国色彩，把每天喝咖啡变成了一个带有美国人独有的生活特色的一件事情。
哇，看来今天还成为了美国历史小课堂。历史学得很好。
是的。
哇，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它在美国这么火了，而且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咖啡连锁店也是就是在美国新写，对吧？
是，
就是在西雅图。
对，
我以前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来了以后才发现，哇， 原来是在这里发扬起来的呢，surprise！ 那其实你在美国生活也这么久了，对于你来说，一个咖啡爱好者的一天的 routine 是什么呢？咖啡 routine？
嗯，我是属于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很希望能先来一杯咖啡，然后会让我觉得一天是以一个比较 refreshing 的方式打开的，嗯，然后再会开始吃早饭呀之类的。对，但对于咖啡摄入，我是尽量控制在一天一到两杯，不会。
嗯，一到两杯是一到两个 shot 吗？还是就是说？
一杯的话，我喝的大小就是有点像 grande 的大小的话，
嗯，
一般会有两个 shot。
哦，两个 shot。
对，
那一天加起来是四个 shot，
最多四个。
四个 shot， 你觉得是多还是少呢？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量，
比较合理的量，
是
一个健康的量。
对，
那一个 shot 的概念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么细究的话，可能不知道。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很有名的世界著名连锁咖啡店，他们不同的规格大小，每一个是多少个 shot 呢？
据我个人了解的话，套应该会是在一个 shot， 然后 grande 是两个。
嗯，
有的时候。Venti 好像也是两个 shot，
哦，这样子的。
对，所以从成本上来讲，我觉得 Grande 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尺寸去买。
哇，看来我以后要改变一下我自己买咖啡的战略了。我每次都是买套，看来我亏了，我以后都得买 Grande。
嗯，
对，我也是之前听说他们有这个传言，就说 Grande 实际上是最经济划算的。
是啊，
但要说经济划算，其实最便宜的应该是美式咖啡吧？
最便宜。我觉得在买 cold brew 会是最划算的一个，咖啡饮品，但这也是个人观念了，因为本人也没有在他们那店里面打过工。因为他们就是 cold brew 的话，是它需要一定的时长去浸泡，然后它就不会存在 shot 的概念，就是它是因为冷萃会就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一定量的咖啡粉的比例，所以成本上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定价上其实跟其他的饮品差距并不大。所以如果完全从经济实惠的角度来讲，冷萃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咖啡。
哇，今天就第一个非常有用的点了，我觉得就是大家从经济实惠角度上面以后就知道怎么买咖啡，经济最利益最大化了。
对，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过，你一早上起来就会先喝一杯咖啡，那是黑咖啡吗？还是说像拿铁？
我尝试每天会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哦，
对，然后这个可能会根据就是我当天的安排和时间会有一些调整。我比较偏爱会有拿铁这样子的饮品，有时候也会有手冲啊，然后美式之类的咖啡，这个也根据家里现在现有的咖啡豆会有一些影响。
是吗？
嗯，
因为咖啡豆不同，咖啡豆适合不同类型的冲泡是吗？
我也是个人，就是新买了豆子的话，会觉得手冲比较能体现它原本的味道。但是在我觉得拿铁会更能给我带来幸福感。
好，我完全同意这点。关于手冲那部分，我们留个小小的悬念，我们在之后的时间里面还会跟大家细细的去讲一下各种冲泡咖啡的方式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其实我刚刚为什么问你，就是说你早上起来是喝什么样的咖啡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咖啡它其实不但提神，而且还助消化，对吧？
是的，
很多人就是说这是有瘦身的作用，其实并不是咖啡本身能让你瞬间瘦下来，对吧？而且它是会调节肠胃的一些蠕动啊。我自己个人的话，我就觉得我如果一大早上起来我喝了杯美式的话，可能会肚子痛，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每个人体质上面的一些差异。我有一位学医的阿姨就说，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你可以在喝咖啡之前，如果是喝美式，因为拿铁不一样，它有加牛奶嘛。如果是喝美式的话，可以先吃一片面包。你只要吃任何一小点东西，稍微垫一下肚子，都会让整一个效果会好很多，不这么伤胃嘛。当然这是一个我突然插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 tips。哇，谢谢你的捧场。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过一些咖啡种类，像刚刚你说的美式啊，还有拿铁啊。那除此之外，有哪些常见的一些咖啡品种呢？
比较多见的会有像美式啊、拿铁、flat white、摩卡。 包括冷萃咖啡现在也越来越受人欢迎了。
嗯，
对，然后还有卡布奇诺。
嗯，就像你刚刚提到过的卡布奇诺，还有 flat white， 还有拿铁，他们其实很相似是吗？还是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呢？
嗯，据我所知 flat white 是从澳洲开发源的啊，那美式可能就是像名字一样，从我们美国这边发现，就是如果只是纯浓缩的话，会有点太过于冲，
啊、
所以大家会选择对一些水稀释一下它的成分，嗯、会让人更好接受一些。
嗯，
他们在 flat white 它的奶泡跟Latte 和 Cappuccino 就会不太一样，它是三种里面最薄的，一般就是在5毫米左右。嗯，然后拿铁呢，就是一般不会超过1厘米的奶泡。Cappuccino 会是那种干奶泡，会厚实一些， oh. 对，然后它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会是奶泡。
所以说本质上面它都有点像 Latte， 但是它们可能口感上面和它奶的比例和咖啡稍微有那么一些不同的地方。
对，奶泡的厚度会不太一样、
嗯、而且它们原产地不一样，就不是原产地，是发源地不一样。 是的，好神奇哦。像你刚刚还有提到过一点，就是Americano， 我们美式咖啡它是通过兑水冲泡的嘛？
嗯，
那它本身你刚刚说那个浓缩是意式浓缩吗？
对，就是像我们平时会说给咖啡加 shot 嘛，
嗯、
这个就是像浓缩 espresso machine 会给它做一些压缩的萃取。
嗯，
就是一般像做 flat white latte cappuccino 都是放浓缩，而不是就是普通冲泡
啊。原来是这样。哎，那意式浓缩的话也是从意大利传过来的吗？就是如其名。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不像 french fries 法就是薯条可能就并不是从法国传来的。非常有意思啊。嗯，其实还有两个我很好奇的，就是以前很久之前吧，有流行过一段时间蓝山咖啡，还有就是有些风潮很大的猫屎咖啡。
嗯，
他们是什么样的咖啡呢？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咖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嗯，这些咖啡像猫屎咖啡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是属于一开始是猫误食了咖啡豆，然后它因为自己的肠胃无法分解这种食物，所以它就会包裹着自己的一些食物，
身体里面的东西。
对，然后最后自己产出了一下，就所谓的猫屎咖啡、嗯、啊，因为整个咖啡豆还是完整的嘛。
哦，
对，但是这个就会导致它的产量非常的少，也很难、哦、很难会碰到这种类型的咖啡。嗯，但是就是这个就是我想在这边想提一下，说如果大家对这方面的咖啡感兴趣，像猫屎咖啡可以去真的了解一下它这个咖啡豆的产家和他们是怎么运行的，因为猫屎咖啡很容易涉及到动物虐待，然后有一些产家可能会强迫性的让猫大量的使用就是这种非自然的方式给他们生产咖啡。
嗯，
对，就是虽然可能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大家还是尽量的要杜绝支持这种非道德的商家。
是的，就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都跟个风潮，有的时候可以去想一想一些背后的一些因素啊，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大家非常提倡环保啊和这种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么一个年代。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就是也没说很好玩，但是有一个我自己以前小小的误区。
嗯，
关于 Latte 这个名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抹茶，其实抹茶里面也是有这种咖啡因能让人兴奋啊，或者说 refresh 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
最开始的时候我英文还不好，拿铁嘛，听上去像咖啡的名字。
对，
我一开始以为抹茶拿铁是一种咖啡，后来才发现Latte 其实就是一种语言里面表达方式，说是把两种 mixture 就是混合起来，然后就像抹茶拿铁，就实际上就是抹茶和牛奶，就是有兑了牛奶的这种饮品就称之为 Latte。
对，
是吗？如果我想的不对的地方就请指出来。
我个人理解的是 Latte 是好像是别的语言的牛奶的表达。
哦，对对对，
咖啡 latte 就是咖啡兑牛奶，然后 matcha latte， 就是抹茶兑牛奶。
哇，今天又就是更加的让我清晰一点我以前的一些误区。
但是是这样子的。
哦，差不多是个概念是吧？啊，谢谢你的包容。哇，其实时间过得很快，第一部分时间呢，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第一部分其实也讲了挺多一些小小的有趣的一些比较表面层次浅谈了一下关于大家对咖啡的理解，那接下来时间我就更加期待了，因为我们会更深层次的去探讨关于咖啡的起源和制作过程。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呢，我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 Sarah 来给我们分享关于咖啡的一些小小的知识，以及咖啡所带来的这种生活美学的方式。在上一部分节目里面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咖啡的一些种类以及它的一些起源，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那么接下来这部分时间呢，我觉得是比较硬核的，我个人觉得，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些咖啡的原产地啊，还有烘焙方法、生产方法以及冲泡方法。实际上我之前在做 research， 就是在做搜集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天哪，我感觉我都概念混淆了，这完全是可以开一节课的那种程度。
是，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内容的。
对，我们学校其实有这么一节课，好像叫做咖啡
的。
我也是之前才知道，好像是 nutrition department 的吧。
哦，
对，我感觉好像挺有意思，之前好像就是在 local point 那边开课的
啊。
对，就是挺有特色的一节课。
是，
那我们其实说到咖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味觉是什么呢？
嗯，
苦吗？
我觉得好像常见应该会是苦味吧。
是吗？
对，但是我会第一个想到酸。
哦，哇，看来就是专家的视觉是不一样的
啊。没有。
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点。我爸爸实际上他是非常喜欢喝茶的一个人。
嗯，
他是中国人嘛，但是呢他刚开始接触咖啡的时候呢，为什么突然笑了？这个点很有意思吗？他是中国人，他非常喜欢喝茶，对吧？
对，
但是他也喜欢喝咖啡。但是喝咖啡虽然也有点那种苦和涩的味道，但他不喜欢那个味道，他喜欢喝香草拿铁。为什么呢？因为香草拿铁更像是一种咖啡饮品，对吧？
是，
他可能并不关这么关乎于咖啡本身的这种风味，更多的是那种香草精提香的那种感觉。
啊，
他觉得很甜，很好喝。
是，
对。但是就是 对于真正懂咖啡的人来说呢，其实咖啡的风味有很多，很丰富，对吧？就像你刚刚说的，有酸味，甚至就是咖啡自己本身有哪些风味呢？我就留个悬念让你来介绍吧。
其实我也是在慢慢了解这个风味的过程中嘛。其实不同的咖啡豆能带来的是有不同程度的酸，也有它自己的那种甜味儿，包括就像大家说的苦味也是咖啡一个好像一提到会很难忽略的特征。在我们购买咖啡豆的过程中，它上面会写一些风味上的介绍，它会提到一些水果也好啊，像一些茶味啊、巧克力味啊，这都是会是一些坚果的风味。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咖啡豆的产地，它当时它是如何在什么样的海拔，如何被人采摘，后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都会对它们的风味造成很多的影响。
哇，刚刚已经给我们非常怎么讲，从广义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影响的一些因素，我们会一个个细节的去探讨一下。
好的。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些就是像果味啊，还有坚果香啊，包括我今天喝到你刚刚冲配的一个咖啡是茶香味的嘛，
是
它们并不是添加剂，对吧？就不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像香草是用香草精加的，它是咖啡自己本身的味道是吗？
也不完全是，咖啡它们本身的味道会有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个对烘焙的水平要求也很高。
哇。
然后一般现在在市面上有一些咖啡豆，我们会称它为精品咖啡豆，这是有一种咖啡的评分标准的。一般80分以上的咖啡豆呢，我们都会称它为精品咖啡豆。精品咖啡豆普遍是处于对于生产品种和采摘处理的这个过程要求比较严格，它会更好的保留咖啡果实本身的，我们叫咖啡樱桃，它们本身的风味。在这个风味上面呢，因为大家不想要后期的烘焙处理盖过了它原本的味道，所以一般这种烘焙时间会比较短。有些人会认为会偏酸一点，会更加偏轻焙一些，我们叫这种咖啡豆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风味，看根据他们的这个烘焙手法嘛。对，但是就是我们会想要更尽可能保持一些优质的咖啡豆自己原本的风味。
哇，你刚刚说到咖啡也能打分，天哪，这是我其实第一次听，我觉得好神奇，就跟考试似的，是吗？那八十分就是他们是什么样一个评判标准呢？
这个是有他们业界非常专业的这种品鉴咖啡的一些人群，然后他们而且很神奇的是，通过了这个验证的咖啡师呢，他们的误差分数是非常小的，而且他们每隔几年是需要重新回去考试，来确保他们的就是可能鼻子的灵敏度和对咖啡的品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对，然后像我们一般更常见的一些连锁大的知名品牌呢，他们会咖啡豆的要求会普遍偏低一些，所以会可能会无限接近于80分，但不会超过80分。
是因为从经济效益上去有些考量是吗？
对，可能产量会更好增加吧。然后可能比如说在采摘上面，有些精品咖啡都是一定需要手采摘的，因为一棵树上成熟的速度也不会特别的一样。
这样子。
对，所以需要人去甄别就是哪些是完全熟透了的豆子才会有比较好的风味的保留。也有一些就是全部机器在不同程度上一起的收割呢，可能我们这种爱好者不一定能喝出来区别，但是在最后的咖啡呈现上还是会有一定影响。
哇，没想到就是咖啡这种东西越聊越深，感觉它步步都必须要很斟酌很仔细才能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呢。
是，我们真正的一杯精品咖啡从土地到我们的杯子里面其实是一个漫长的需要很多匠人精神的维护的一个 产线。其实我们可能真正喝到咖啡的那一瞬间，在它一路上是有很多人倾注了他们对于这个咖啡的热爱的。
嗯，是的，就匠人精神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一件事情的它的精准，还有这种不断的推敲去这样坚持不懈的去达到一个近乎完美这么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词汇吧。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在美食界会经常提到这么一个词。
嗯，
其实刚刚你说的关于那个咖啡的评价师吧，
嗯，
我觉得让我想起了这种像米其林餐厅也是得有更换星级，
对，
不断的要去考察这么一些事情。我觉得人生活慢慢变好以后，对于每一个品，就是每一个食物品质要求就越来越高了。
是的，
对啊，对于那种美食的评判标准也是步步提升了。
嗯，
我们刚很有意思，就说其实咖啡是樱桃，有点像樱桃那样的形状是吗？咖啡豆原始的，
咖啡自己的果实是非常像我们常就是常见到的这种樱桃的水果。
嗯，
啊，一般很常见，就更普遍的樱桃是一颗樱桃里面会有两颗豆子，然后两个彼此相压，就会就是像我们看到的咖啡豆会是感觉像是一个一半的形状。
哦，原来如此。
是，也有少见的情况呢，是会一个樱桃里只长一颗豆子。那这种咖啡豆其实在市价上普遍会很高，
哦，
也会比较少见。但在风味上，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人而异，我个人会认为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是的，我其实也没太喝出来，因为之前我就听你大概讲过嘛，但是我自己品鉴上面可能是因为我还达不到评价师的标准吧。
可能是的。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还有一段路要走，只是爱好者，非常菜鸟初级级别的。
对的。
那你刚刚有提到过精品咖啡。
嗯，
我昨天在查东西的时候我也发现有提到过精品咖啡，
是，
单品咖啡，还有拼配
咖
啡。
啊，
拼配咖啡。商业咖啡又是另外一种概念吗？
嗯，其实在只是按分数的这个轴的话，只有商业咖啡和精品咖啡。
哦，原来如此。
对，
那他们之间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些，他们概念上面有什么差异呢？
这个就是对于咖啡品种啊，他们的后期处理要求不太一样，
嗯，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品种本来的保留味道的保留程度不太一样。
啊，原来如此。
对，然后像我们常见的就是在咖啡豆可能要求最低的就会拿去做速溶咖啡。对，然后后面就是还不错的咖啡豆，但是就是还没有那么精细的处理，可能我们就会用做商业咖啡，因为商业咖啡其实算是绝大多数的我们会去食用的一种产品。
嗯，就是连锁咖啡店里面所有的咖啡豆吗？
对对对。
啊，那像我昨天有查到过单品咖啡，就是单一品种的嘛，
嗯，
单一品种的那种咖啡豆，
嗯，
拼配咖啡就是不同品种的咖啡豆混合在一起的。
嗯，对对对。
他们就是说会有一个比另外一个好这样一种说法吗？
哦，我觉得这个好坏，咖啡里的好坏其实都很个人的评判。嗯，像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精品咖啡店，他们会出自己的 blend， 然后也是用不同的豆子，根据可能那个店的咖啡师他们自己所偏好的方式呈现出来一个比较独特的口味，就是这就会造就可能你想要在别的咖啡店是买不到这种味道的咖啡。嗯，但是真的说哪一种优于其他的，其实我觉得也很难说。
哇，你说到这个我感觉就是有点像一个souvenir 一样的，就你去到某家店为什么会想要去买他们家咖啡豆，
嗯，
是因为他们有自己通过 DIY 出来的那种拼配咖啡豆，还挺有意思的。
对，
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手信呢。
啊，
对吧。
啊，
就之前好像一块去古巴的时候你也有从古巴带来一些咖啡，对吧，因为比较，
嗯，
市面上比较难见。嗯，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也想到过关于这咖啡豆啊，它不是有自己拼配的吗？我想到了寿司店，实际上他们的酱油啊，
哦，
每家寿司店酱油是不一样的。
哦，真的？
对，因为他们每一家寿司店就像你刚刚说那样，像咖啡豆一样，他们是师傅自己调配出来的，加多少那种橘子汁啊，
啊，
还有各种各样他们自己添加那种水果的风味。
哦，
所以看来就是说这种美食是有相通性的。
是的，
就他们都是有自己调配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细细的去读一下上面那些 label，
是每家店都很有自己的心思。
嗯，那说到刚刚讲好多，我们其实已经讲了好多了，感觉
是。
那说到原产地啊，有哪些就是特别出名的原产地呢？
像巴西算是 速成咖啡很多的。
啊、
然后 Colombia 他们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一般咖啡豆的生产都只有一个生产季，但它是唯一一个产地，好像可以每年会有两个生产季，
嗯、
所以这个会啊、造就他们可以全年都会有感觉有出产的感觉。
哦、
对，嗯，还有像埃塞俄比亚，因为像他们比较古老嘛，
哦、
然后就是也出产很多咖啡。
嗯，
东南亚那边的咖啡豆也是比较有名的，对。然后近些年呢，中国也开始做咖啡豆了。然后我们
是吗？
对，我们中国云南做的咖啡是一个非常，在它的地理位置、海拔条件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天然的，就是资本去做很精良的咖啡。
嗯，
可能现在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技术来慢慢培养我们自己的就是独特的风味。
哇，
但是这是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期待的事情。
是的，感觉现在国产风也越来越兴起了。
是，
就其实好像听说云南的咖啡豆也有是那个很出名的咖啡公司供应商是吗？
嗯，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跟一些速溶咖啡的产业合作会更多。
哦、
但其实虽然他们会很迅速的发展我们的这个产业，但是可能对质量上的提升帮助非常的小。对，所以现在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要和组织会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人才去维护我们的这个事业和不会浪费掉我们天然的条件。
哇，那还是感觉还就这方面又是一个全新的这么一个世界了，感觉好丰富，
非常人期待。
对，其实昨天我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哥伦比亚是一种咖啡豆的品种，一个大的一个种类是吗？
啊、哦，是。
那其实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哥伦比亚咖啡豆？像我们很有名的什么，叫我自己是喝过那个 Castillo，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好像是有一种咖啡豆吧。但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某一种咖啡豆呢？还是
其实现在因为我还是比较新对于咖啡这件事情。 我可能现在很难去分辨一个说我最爱的咖啡豆。目前的我的小目标呢，会是说先有机会尝试一各种各样新的品种和风味，然后可能要更多的时间去真正了解自己最偏爱的风味的咖啡。
嗯，看来也需要一个过程，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口味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
嗯。
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关于咖啡的一些有名的原产地嘛，然后有说到哥伦比亚的这个咖啡很有名嘛，那你有没有听到过关于哥伦比亚他们咖啡以前就传出来有叶锈病这么一个事情呢？
是的，在咖啡树上，咖啡树有非常多的咖啡树的品种。
嗯，
然后有些树木可能对就会比较金贵一些，对于海拔呀、气温呐，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变化非常的敏感，所以得病的几率也非常的高。像一开始我知道哥伦比亚在种咖啡的时候呢，他们的咖啡树非常容易得病，导致他们的产量可能会比较难以保障。
嗯，
所以后期他们就是有拼凑一些品种，然后让来提升他们的存活率和染病的，就是避免那些染病的可能性。
嗯，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哥伦比亚咖啡其中有一些品种特别有名的原因吗？
嗯，应该是的。
非常小心翼翼，不希望给大家错误的那种感觉，
不想要误导大家。
是的。那我们说到咖啡的原产地啊，那就说到烘焙了。像你刚刚也有提到过关于青焙，青焙的咖啡可能就会酸一点点，那么烘焙的程度有哪些呢？
现在程度有就是轻焙、轻中焙、中焙、深焙，非常有名的那种像法式烘焙。
哦，法式烘焙。
对，它应该是就是经过两次爆破，然后比较深焙的咖啡。
哦。
那这种咖啡的话，你很多都会说是，比如说有巧克力风味啊，或者是它的就会比较浓厚，然后它那个香味可能有的时候，会盖掉。豆子本身的味道，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比较注重品尝咖啡樱桃，就是他们自己产地啊或者自己一些风味的人会没有那么青睐于深焙的咖啡。
我之前听说好像关于烘焙程度有些会 烘焙出一些焦香味，对吗？是吗？
啊，是。
也是因为烘焙所影响到它本身的风味。
对，烘焙就是它每个人的烘焙可能对于温度的掌控啊，都不是很一样，所以就会就很大程度上影响最后我们品尝到的咖啡的味道。
嗯，其实刚刚这么一整段下来，让我有一个很强烈印象，就是咖啡生产真的是太复杂了，咖啡品种也特别的多。
对，
那你平常是怎么选择咖啡的呢？
我个人选择咖啡，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过，因为我还在这个咖啡的世界里是一个新人，
试水，
对，所以现在的心态是属于任何没有接触过的品种和产地或者是风味，我都会非常希望能去感受一下它们的区别，然后来真正的找到自己可能最热爱的那种风味，对。
我记得之前在你们家喝过那个就是有果香味的，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很切实的感觉到这个咖啡豆本身就带来的风味的差别。
是，
然后我现在家里面因为我没有自己那种就是自己磨咖啡机，但是有那种 espresso 那种胶囊那种嘛，但是就有一个是有点带麦香味的，我觉得很神奇。而且像你刚刚有说到那种茶香味的咖啡豆是真的有差别，但是我也是后面就是喝了越多的咖啡以后才慢慢发觉是这种差异嘛。
对，
我记得还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一个很有意思你买咖啡的一个故事，就是你其实没有想象到那个咖啡豆原来这么好喝，就从一个独立商家买的吗？是吗？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西雅图当地的咖啡店。
哇
啊！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不同咖啡店有自己的 blend 啊，这个是当时我其实有下单一个就是算是包装品牌的咖啡豆，当时是因为可能他们产量也有限，然后我下单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办法给我配货，当时商家就有联系我说他自己个人有个非常喜欢的一个blend， 然后就说要不要尝试一下这样。当时我也就想说，因为我的心态是重在尝试嘛，
对，
所以就是当时寄过来我就尝试了一下，就非常喜欢，也很惊喜，就真的是一种感觉在路上捡到了钱的感觉，
捡到宝这种感觉。我也觉得真的太好喝了，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就是说这么封闭式的，就是说我只喝其中一种咖啡。通过我们这次节目希望大家也能了解到更多的咖啡品种，而且就是说我们因为西雅图本身就是一个有很多很好咖啡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就像刚刚 Sarah 所提到过的，多跟商家去交流，了解一下这咖啡背后的故事，也是打开我们的新的世界。毕竟大家平常在家其实也挺无聊的，对吧？就找点事情做嘛，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
啊，我们时间关系，刚刚真的聊得非常的开心。
是，
但是我们可能要还在接下时间里面继续跟大家聊关于这个咖啡研磨冲泡，还有咖啡生活美学。那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我是 Sarah。
啊，非常好，这个接得太流畅了。开个小玩笑，我们刚刚还在讲咖啡的这种生产过程。
是，
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其实 Sarah 跟我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除了咖啡的烘焙之外，其实像樱桃上的小豆子，你去掰开它的手法以及晾晒过程也会影响到咖啡的风味，是吗？
是的，就是这就属于原豆处理上面。啊，也有比较常见的是属于水洗、日晒、半水洗。这种处理原豆的方式会对咖啡后来呈现的味道会有所影响。像一般大家用日晒呢，会呈现出来一个蜜香感，就是有点像蜂蜜的风味，嗯，对，就比较甜。我个人呢，当时就最喜欢的是这种处理方式。
哦，
对，但市面上其实，对于这种处理方式的选择上，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量。日晒是成本最低的，在一些像非洲这种水资源比较
匮乏，
对，匮乏的地区，就会更多的青睐于这种日晒的方式。那日晒方式的话，就会有可能长霉呀、腐烂呀这种，就是可能日晒不均这种可能性在，所以可能对最后的成品会有一定的影响。对，那水洗的风味上可能会更偏果香一点。对，它这种水洗的方式最大的程度上去除了杂质，所以它成像也会更加完整好看，然后品质一般情况下这种处理方式会更高一些。
哇，真的是太深奥了。我们刚刚也在说，就是像一门学问一样的嘛。你之前是不是还就是看了一节网课，就有看一些相关的网课，
对对对，
和学习之类的。
对，兴趣爱好。
对，你刚刚说那些就是晾晒过程，我也想到关于茶的嘛。茶实际上抹茶它为什么这么绿，也是跟它晾晒的那个过程有关系的。
是
啊，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再开一次这样的专题。
那会很有意思。
太会捧场了。对，刚刚说到那个晾晒过程嘛，我们也说到了关于怎么选择，你是怎么选择咖啡豆的。其实啊，后来发现咖啡豆是有保质期的，是吗？
是，就是咖啡豆当然是越快赏用完越好。当时一般在运输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处理完它是我们叫它绿豆。在绿豆之后可能会出口，出口了之后呢，才会进行一些烘焙上的不同。这个就是，所以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以绿豆的模式进行保存，在这个过程会不那么影响它的这个赏用日期。
哦，我觉得好神奇，因为之前我不是送过一包那个夏威夷生产的那个豆子给你吗？因为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知道，那个售货员跟我说，它实际上最好的风味期限是6个月，是这样吗？
对，因为那是刚刚烘焙出来的豆子，然后在豆子一旦进行烘焙之后，它会需要你尽快的把它用掉。然后作为原豆，它完整的豆子其实存放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像一般我们买回来的咖啡粉，可能会是需要更加快的速度去食用它。一般你现磨的咖啡豆，可能你磨完之后放在空中半个小时，和你刚磨完去冲咖啡的风味都会有微微的一些区别。
啊，这样子的。
是。
哇，说到冲泡的话，那冲泡的方法有哪些呢？不同的制作方，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刚刚说完了烘焙，还有生产。
对对，烘焙上，可能从为一个非就是专业咖啡师的角度来讲呢，比较好展现咖啡豆风味的是手冲的方式。
啊，手冲。
对，它在就是可能在家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快，然后成本没有很高的一个冲焙方式。也有很多人家里就是会准备一些就是 espresso machine， 那也是一个就是能萃取比较压浓缩的一些咖啡精华，然后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饮品。然后也会提到我们之前的冷萃，冷萃就是咖啡豆以1:12的比例在冷水里面，就是可以可能12到24个小时的浸泡，然后来萃取它中间咖啡的风味。
这个我们距离它有什么太大区别，我们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尝试了。
对
对，希望大家能够自己从中探索到一些风味上面的一些差异嘛，对吧？我之前也为了好玩，我买了一个小小那种意大利那种 就冲泡 espresso 那个小小那个杯子，
摩卡壶，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那个直接在灶台上面就可以直接冲，我觉得好神奇，我觉得好玩，我就去买了点，而且它上面会浮一层油脂嘛，就是咖啡它那个油脂，
对对对，
我觉得好神奇。
是，
然后你刚刚说到手冲咖啡嘛，手冲咖啡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之前有听说，
对，
有个世界手冲咖啡大赛，它就是单纯同样一种咖啡豆，单纯从它冲泡的手法来评判咖啡的好坏。
对，我觉得手冲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它简单，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啊，就是多少可能水和咖啡粉的比要掌握好，但其实也没有很简单，就是一个内涵非常浓厚艺术的是一个活动，
行为艺术。
对，就像我们说咖啡师手冲咖啡师大赛，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你可能需要不断的去研究，包括你这个水的流速啊，然后秒时就是时间，你多长时间内倒完多少水，这个都是需要很精准的把控。好的咖啡师能最大程度上体现一个咖啡的优秀的程度。
哇，哇，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因为手冲到目前为止是我觉得最考验耐心的这么一种冲泡方式，就不只是就是说喝咖啡这么简单了，还有耐心、技术、技巧。
是，
哇，很神奇，我觉得。那其实我之前还有听过一个小小的 tips， 就是说喝咖啡的时候最好冲了以后稍微放一下下，然后它会有不同的风味。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就说你说那个咖啡它冲了以后它空气里面放一会儿它的风味都会不一样，是吗？
是会不同状况下它会有可能不同层次的表达吧。
哦，
对，然后像在品鉴咖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先想要手不去碰杯子，因为不想污染它的味道，然后你先闻，然后通过闻它再去可能吸一下它的那个水，就是 sip 一下，
sip 一下，
对，这样子会比较可能丰满的去感受它的风味。
嗯，好优雅，这个突然感觉喝咖啡可能让我变成一个更优雅的女性。今天真的是把喝咖啡这件事情拉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感觉，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 level 了，是个贵族的生活。
没有，
好开玩笑了。对吧？我们其实慢慢也接近那个节目的尾声了嘛。我们一开始反反复复有提到过咖啡作为一种生活美学的方式，我个人是很享受的。一开始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咖啡本身，而是因为就是说我享受去咖啡店学习，还有跟朋友聊天啊这么一个过程。甚至呢，韩国人称咖啡厅是他们的第二个家，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就是他已经营造出了这么一种，你刚刚我们闲聊的时候有说到过第三空间。
对，
那你觉得，我其实这样有点 stereotypical 这个 question，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评价咖啡厅好坏的这么一个标准吗？
咖啡厅好坏我是认为是一个非常因人而异的事情，就没有绝对的哪一家比另一家更加的优越，因为可能我们每个人去咖啡厅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是的，
可能有些人只是想有一杯，就是比如说这家咖啡厅是一个手冲咖啡师冠军创办的咖啡厅，然后他们可能会有这种独特的饮品，可能慕名而来。然后可能像你之前提到的韩国的咖啡文化里面呢，更多的是一个可能情侣相处啊，闺蜜出游啊，然后拍照休闲，甚至就是加班的时候大家比较会想要去的一个场所。那个场所的环境，它的装修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它的餐具，会对整体的体验会有很多的影响。
是啊，现在咖啡厅越来越多了，层出不穷。我每一次回国，我感觉都有无数间新开的网红咖啡厅。
嗯，
然后之前有一位设计师，他是开咖啡厅的嘛，他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有谈到过关于这个更新换代速度很快的问题。
是，
每一个月以月为单位、星期为单位都有新的咖啡店要开张。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我是觉得，尤其是在国内嘛，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咖啡文化的接触还是属于比较新的一个阶段，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对于咖啡这个饮品的还在了解的过程中，所以真正就是会去
有一个很具体的要求，需要咖啡是什么风味的人群会比较少，那更多的是可能我们面对的群体会是一些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其他因素，比如说设计，比如说装修啊，只是餐具啊，包括一些地理位置，这些其他的因素要求会更高一些。那因为这些因素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审美上的疲劳，可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会觉得会导致这个代谢的频率比较高。
嗯，是的，这有道理。其实像在欧洲国家这边和美国这边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的众所周知的连锁咖啡厅，他们你之前有提到过是创造了一种木质的那种空间感，还有这种生活方式提供给大家一个空间去放松他们，舒缓压力啊之类的。还有就是国内有很有名的连锁咖啡厅，你说到它慢慢是感觉好像更注重于这个咖啡的品质，以及就是说它反而就缩小这个空间让他们带走吗？
它这个理念上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个国际的这种，就像我们西雅图发家的这个咖啡连锁品牌呢，他们就是非常拥护第三空间，是一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阶级的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交空间，是在这个空间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然后你没有职业差距，没有阶级区别，然后大家就是都是因为想享受当时的那个状态和空间而来的。然后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它可能网速有一定的保障，每个位置都会有自己的充电口，是非常方便便捷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在那儿比较自在的，不会太过于压抑的进行沟通。所以这个空间会是人去找空间喝咖啡。那像我们国内近些年比较新奇的一个咖啡连锁店呢，它所提倡的是一个新的概念，它说的就是他想要人在有咖啡需求的时候，咖啡会去找人，这是一个不限空间、不限地点的一个 concept。虽然我们也对于它的成功度，我们现在有待商榷，但是其实这个理念我觉得还是非常特别的。就在房租上面的减少，也会让我们国人有更低的成本去享受更好品质的咖啡。
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理念其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去讲好一个故事，
是
怎么样把你对于这种环境的保护啊，还有咖啡的品质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第三空间，去融合到一个概念和一个打造品牌这么一个过程中，
是
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了。
对，
很有意思啊。对，其实就我刚刚也有说到关于怎么评判咖啡好坏这么一个问题，我在网上有看到过，就是各行各业这种鄙视链有这种说法。那你是怎么看待关于咖啡界的鄙视链这么一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就像其他行业，就是都可能会有自己的，像音乐圈也会有自己的独特的鄙视链。但是个人看来呢，我觉得不存在有高低之分，可能也是取向的问题。在每个人可能根据你今天的安排，在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更能让你感受到快乐的咖啡，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看来咖啡爱好者都有共通之处，因为这跟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位很有名的，大家都挺拥护的一位咖啡爱好者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是就是说他是个非常资深的咖啡爱好者，但是他也会喝手冲的咖啡，也会去买便利店里面就是粉泡的冲的便捷咖啡，也会买知名连锁品牌的咖啡。任何咖啡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生活享受，只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
是，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欢咖啡的理由，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享受生活这么一个方式。
是，
所以希望呢，通过这期节目呢，大家也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咖啡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吧。然后也更多了解到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咖啡，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嘛。因为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的在一直说到美食怎么评价美食好坏，不就是没有好坏之分，对吧？说到最后，
对，
你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生活状态是自己开心最重要。
对，哇，这个作为结尾实在是太好了。那么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